該 Tony Sir 係嘛？金彩啊，同埋阿志明啦，係啊，系啦，阿佩啦，同埋维，同埋咧好多嘅侍奉人员啦，无论今日同埋琴日嘅，好多谢你哋喺崇拜上嘅摆上。咁我哋有一个祈祷啊，亲爱天父，我哋好感恩，因为上帝你自己每一个星期都赐下你自己嘅话语俾我哋。上帝，你首先系让你嘅恩言去激励咗我哋每一个讲道嘅人，并且我哋要同会众去分享上帝你自己的信息，你自己的大能，愿你都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听得明白，并且愿意去遵行。亲爱的主，求你使用这段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很多人呢都感到呢跟越熟的人呢交流信仰呢是越困难的、哦，如果同家自己屋企人啊讲下耶稣系边个咧，呢啲话题咧就更加难啦。好似同越熟嘅人就越难取得佢哋嘅尊重咁噶、哦。今日嘅经文咧，亦都讲到咧，耶稣喺佢嘅家乡咧被人厌弃啊，唔受尊重，唔受欢迎。咁耶稣有咩回应咯？嗬，有咩对策咧？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借镜、哦。当其时耶稣离开了、会堂主管艾老家，那时耶稣是在加利利湖西岸的一个小镇那里。他离开了这个行了这个神迹叫艾老的女儿复活之后，他就来到他的家乡拿撒勒。拿撒勒是在加利利内陆一个的高地，那里有600人居住。耶稣在那里度过了他的孩提的时代。后来他就去了加百农工作。加百农是一个加利利湖边很繁盛的大都市。耶稣就在那里传道了。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教导人，这个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信息。耶稣在加百农那里吸引了很多人听他的教导，在那里他医病赶鬼。虽然耶稣的教导在加百农是非常之受欢迎，但是今天他却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这里就是我今天所分享经文的背景了。就在那天安息日的日子，耶稣回去自己的家乡加百农那里，再在会堂里面去教导人。起初家乡的人听到的时候都感到非常之惊奇，就正如他在加百农讲道一样，啲人都觉得耶稣的教导好，听落去好有智慧、哦。但是冇几耐，呢班家乡的人就开始对耶稣产生一种嘅厌恶感。家乡的人开始厌弃耶稣。家乡的人听到耶稣的教导，心里边就谂啦，又彼此咁样讨论起上嚟、哦。这个人其实在哪里来这些本事呢？他们有些其实跟耶稣一起长大的，一起度过了他们的童年、青年，并且他们又认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弟弟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又认识他的妹妹。这些人甚至乎跟耶稣是做同一行的，就是木匠，有木匠的手艺。所以当他们想到耶稣的出身和成长都是普通到跟他们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赞叹耶稣的智慧了。这班拿撒勒的家乡人企图去想通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耶稣是哪个来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从源头去理解，从人的角度去想，在耶稣当时的社会和时代， 耶稣的家庭不是最贫穷的，他们有，而且耶稣自己有一定的手艺，而且可以去到加百农这个大城市工作，都不会被人看小的。而且耶稣在加百农还做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一时间成为了人气巨星，他的教导又这么有道理。不过一听到耶稣的成长背景都是跟他们差不多的时候，就产生一种的厌恶感。究竟拿撒勒人为什么突然这么厌恶耶稣呢？是不是因为他们妒忌耶稣呢？英语就有一个的格言，就说熟悉就会生轻视的了。中国人的讲法呢，就是本地姜不辣的，隔离饭先香，外国的月亮呢应该圆一点的。拿撒勒 是不是因为熟悉耶稣和他的背景，于是就轻视他，少了一份的尊重呢？真是的，有时越熟的家人亲人可能就更加不懂懂得互相的尊重和欣赏。关于耶稣，拿撒勒人从地上的眼光对耶稣就落了一个的定论，就是耶稣跟他们一样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于是他们不再准备去领受任何一些新的启示，于是甚至乎去厌弃耶稣。厌弃这个字的原文呢，是解一块使人跌倒的石头，原来呢就是成见令到这班的家乡人不能够跨越自己的眼光。家乡人似乎只是按照自己的经验和看法就将耶稣定了型。耶稣那个时代仔继承父业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耶稣跟约瑟学师成为一个木匠都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这班家乡人将耶稣定性了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的时候，没错，耶稣实在是一个普通人的出身、成长、家庭、技能都是比较普通的。不过他们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对人不对事。他们不将教耶稣的教导、他的智慧和神迹的荣耀归还给耶稣。纵然耶稣已经展示了他有拥有上帝的本性、权能、权柄，他们的成见已经拦阻了他们去接收耶稣其实可以是一个人，但是同时也是一个神这个启示。拿撒勒人不信耶稣神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看着耶稣在条村那里长大，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们的轻视阻碍了他们尽心地去问第二个问题，耶稣的教导、治病、赶鬼、赦罪的权究竟是哪里来的呢？其实有两个可能，就是天上或者地下的。文士就提出第三个可能性，就是从鬼魔那里来。不过这个恶毒的意念被耶稣智慧地反驳了，所以问题的答案就非常之显然易见了，耶稣就是从天上来的咯。对于那些心硬和有了成见的人，他们的心已经蒙蔽了，他们不再愿意相信耶稣就是神。所以问耶稣是谁，其实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拿撒勒人看到的是耶稣地上的职事和他的出身，是地上的事实，而相信耶稣权柄的源头其实是上帝而来，就是属于一个信心的宣认。所以有信心的人，他们会相信耶稣是从天上来，耶稣的权柄也都是上帝赐予的。信心是帮人跳出自己的框框，明白了上帝属天的旨意。马可很直接地描述了耶稣被先知拒绝，好像先知被人拒绝。请大家读出 六章第四节啦。
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本家、本族和自己的家之外，没有不被尊敬的。
家乡人、家人对耶稣的误解和成见，使到耶稣感到非常之悲痛。他曾经慨叹这样说：唯一不认拿撒勒先知的地方就是拿撒勒。拿撒勒人对耶稣的厌弃造成了一个的后果，请大家读出来。第五节，
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异能，不过为几个病人按手治好他们。
这节的经文听下去有少少矛盾，为什么说耶稣不能够行异能呢？但是又治好了几个病人。明明耶稣曾经讲过鬼群，又医好白大麻风的病人，又曾经叫瘫子起来行走，究竟有什么情况底下耶稣是不会再行异能的呢？答案就在马太福音13章58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因为他们的不信，没有在那里行很多异能。所以原来是人的环境令到耶稣不再去在他们身上施展大能。耶稣其实都很诧异，为什么他们要不相信呢？在这个时候，耶稣虽然被家乡人厌弃，但是圣经这样说，耶稣仍然走遍周围的村庄，继续去教导人，并且他希望他的门徒能够薪火相传出去传道。请大家读出第七节，
他叫了十二个使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吏。
是啊，原来耶稣会赐给门徒权柄。权柄不是只是赐给当时的门徒，也都同样赐给今日的我们。因为赐给这个的赐给这个的原文是用了未来的未完成的时式。马可很想强调赐给权柄是会不断的发生，即是说昔日耶稣将权柄赐给门徒，今日仍然将权柄赐给我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出去传道就是延伸耶稣的权柄。在这里耶稣吩咐他们两个两个这样出去传道，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可以发挥互助，彼此勉励，并且更加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原来不是我们自己个人有什么魅力，又或者自己有什么独特之处。而且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两个人一起的见证才是有效的。并且刚才读的圣经里面，耶稣亦都有一些的差遣上的指引，例如行程里面不可以带些什么，可以带些什么，不可以带食物和行囊，腰袋里面不可以带钱，除了手杖之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子，也都不要穿两件的内衣。一件内衣没有两件内衣，即是不需要担心替换，也都 不需要担心够不够暖。带臂掌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这些简单的装备其实是表示门徒是要相信上帝会有及时的供应。在耶稣那个年代，不同地方要往来行走于两不同的地方，不是现在那么方便的，不是好像我们很快地去自由行，到处都找到旅馆，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那个时代很少旅馆，而且又都未必安全，所以去拜访一带的异地是非常的普遍的一个的情况，就是当地的人会打开自己的屋企接待一些从外地来的人。这个就是当时朋友之道、朋友之爱的一个的表现。所以在这种的文化背景里面，门徒传道是仰赖那些接待家庭的供应是非常之理所当然。不过传道者应该打消那种得一想二、骑牛揾马这种的心态，即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传道超过一晚的时候，你不要成日挂住今晚就会去到一个 upgrade 的住宿，找一间更加适合的舒适的旅馆。耶稣教导我们要专注侍奉，不要想着靠住侍奉的目的是要赚取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耶稣也都劝勉不需要带痕黑的袋，因为避免了门徒因为从教导医治赶鬼而生起了物质的贪念。重点不是叫我们去禁欲，而是避免因为利益的动机而妨碍了专心去传道。被差遣者其实是耶稣的代表，应该彰显耶稣舍己的精神。传道者的生活态度直接影响那个信息的认受性。好奇怪的一样东西就是，其实所读的经文完全是没有记载讲道的内容，却是讲了很多讲道传道者的传道应该有的态度等等。所以似乎重点不是所传道的内容，而是传道者的生活的态度。而门徒专注上帝的国的时候，很自然的事就是仰赖上帝的供应。就正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也都是吩咐过他们不需要带任何的东西。当门徒遇到一些的邪恶的势力，例如遇到乌灵的时候，耶稣是赐了他们权柄。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邪恶的势力的时候，其实是要正面的交锋，而不是去回避或者当看不到。传道的时候总会是遇到一些不相信的人，耶稣就吩咐那些门徒可以用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去讲明那些人是不洁的。但是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地域本身是没有不洁和圣洁之分，圣洁是只是在乎人对耶稣福音的回应。如果接受耶稣是神的，就是神的子民，不理他是住在哪里或者是什么的种族。朵泥土这个字是代表大家没有瓜葛的意思，是一种的抗议。朵泥土就见证着这班听到耶稣教导或者藉着门徒讲耶稣是什么人这个见证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不相信的人，朵泥土是表示这班人他们不接待门徒，又或者不信这班门徒所传的道。在将来的审判里面，他们要为自己的不信负责。在马可福音头那六节 六章刚才我们所读的一至六节，记载了耶稣在家乡被人厌弃，以致到神迹稀少。而后果七节七至十三节，却是记载门徒传道、治病、赶鬼，跟头那六节刚好是成为一个的对比。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反而被人厌弃，但是门徒所传的却是有所成就。门徒其实是延伸了耶稣的权柄。但是我们再想一想，原来当耶稣就算能够完成这个传道的，就算门徒能够完成耶稣所托的传道使命的时候，其实这班的门徒当时都不是太明白耶稣自己真正的身份和职事，因为当时那班门徒都未听得明天国的比喻，也都说不出究竟耶稣是哪个，甚至马可还在圣经那里说这班的门徒心里如幻，看不到。不过经过耶稣内心的教导之后，门徒的代表彼得终于有一天可以讲得出耶稣就是基督咯。而对于复活的道理，门徒在那段时更加耶稣未向他们透露，亦都门徒亦都透露完之后，他们亦都不明白，亦都不敢问。后来这班门徒更加争论哪个是大，所以从门徒的属灵的知识和他们的传道效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道者他们的属灵的知识和他传道的果效是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无论我们信了主有多久，对圣经有多熟悉，都可以放胆的将耶稣在我们生命所作的去跟其他人去分享。门徒出去传道的装备是非常之简陋，没有今天的 internet， 也没有那些叫做什么危急应变的策略。虽然我们不是反对要有很充足的装备，也都不是鼓励我们空枪就上阵，不过我们要避免的就是只是人有很多的筹算，而忘记了要依靠上帝的同在和带领。而且一个人他何时愿意相信耶稣，是没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可以去解释，所以不需要将信主与否作为传道的成效的量度，更加不需要将得救人数的多寡去看为自己的成就，或者去衡量自己的价值。教会更加不应该为了追求扩展或者回报效益而就以顾客至上，不惜传讲一种廉价的福音，而不宣讲一个牺牲服侍的门徒的真正的门徒的样式。而且我作为传道者的我们，必须我们的生命要与我们的传道所讲的道去相称。耶稣赐给我们权柄去专心去教导去传道，在掌声里面或者在被嫌弃底下，我们都仍然是要忠心所托。很多年前联合国向世界各地的小朋友做了一项的调查，问他们对于其他地区粮食充裕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非洲的小朋友不知道什么是粮食充裕，北美的小朋友没有听过其他地区，亚洲的小朋友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想看法呢？这里不是说所有亚洲的小朋友都没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也都不是说每一个 美国的小朋友都会自我中心。不过可以少少的反映，就是每一个人无论年纪、男女、中外、古今，都不免会有先入为主的观点或者想法，甚至乎偏见。在信仰上，我们可能不能够马上得到我们家人的尊重、了解，甚至可能因为属的缘故，可能会有很多的偏见。偏见令人生活在黑暗和无知里面。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如绝光复昏暗的心，最终都可以被上帝的光去光照。在耶稣受难和复活之前，耶稣的家人不了解、不相信耶稣，但是根据提摩太后提前书十五章七节，耶稣的弟弟雅各是在耶稣复活之后相信了主，并且后来成为了耶路撒冷的领袖。也都有人说，新约雅各书的作者其实是耶稣的弟弟雅各，而犹大书却是另一位耶稣的弟弟所写。所以面对未信主的人的厌弃，我们是会表现到很灰心、很战惊，还是是仍然凭着信心，我们要延伸耶稣的权柄，专心向他们教导呢？最后我分享自己小小的见证。我是我成日都说我自己的家族是没有人信耶稣其实是错的，因为实在很感恩我的家族都是很大的，但是在我的家族里面有两个的人，他们先后都被耶稣接走回天家，就是我的妈妈和婆婆。这两个人是在我信了主之后去不断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当中有人是在我妈在大陆那里的，他就算他很多的时候为他祈祷，他在病里面经历到上帝的医治，以致他愿意去信靠耶稣。但是信靠了耶稣之后没多久，他亦都带着很多的人去拜偶像，是的，即成为这个异教的叫做领袖。其实我一直都很担心，但是无奈仍然是去关怀他，仍然是关心他。咁直至到有一次，佢真系佢喺个病床里边，我喺佢系昏迷咗嘅。其实我系用咗好多嘅时间去祈祷，因为我真系好想同上帝讲，究竟上帝佢话去信耶稣，但系佢又带啲人去拜嗰啲国内嗰啲唔知偶像嗰啲，点样呢？我真系好唔捨得，你可唔可以再俾佢機會呢？我記得我係不斷咁樣懇切去祈禱，就喺嗰個時候，竟然我嫲佢真係醒翻，並且好奇妙嘅一樣嘢係佢仲同佢啲仔女講啦，不過就有啲係唔喺度嘅，佢就表達到咧就唔使同佢裝香啦咁樣。咁並且咧，我身邊有好多好愛我嘅牧者，佢哋願意咧山長水遠咧同我一齊翻大陸。我記得佢嘅我認為係安息禮拜啦，係我為佢述史。咁而當然啦，我啲姑姐就唔係好認同啦甚至乎我爸爸佢都唔認同啦。但係好感恩就係佢都係咁多年之後，我爸爸先講翻出嚟，即係其實佢係好唔開心，因為佢受到好大嘅壓力，話做咩唔裝唔燒衣啊嗰啲等等。咁而且其實喺嗰段時間，有好多嘅人其實佢哋繼續用佢哋嘅方式去悼念我阿嫲，但係我就用我嘅方式去即係為佢舉行呢個嘅安息禮拜。到目前为止，其实我的家族都有很多的问题，他们有很多的情况，他们不愿意去 打开他们的心灵去相信这个上帝，甚至乎可能对我有很多的、很多的不好的、想法，但是上帝、当我预备这篇的讲章的时候，成为了我很大的、提醒。因为一个人的信主其实真的不知道是几时，但是有一样东西很清晰的，就是我们的全人其实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其实就是彰显着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每一刻需要、叫做、放弃，或者每一刻需要去、担心，我们反而需要的是真的我们要好熟究竟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就学校耶稣怎样去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朋友去相处，以至到 在我们的身上他们能够看到一个立体的福音，不是三言两语只是跟他们说、你可以上天堂。我的分享可能是希望成为大家的鼓励、也都大家一起勉励、因为始终我们我阿婆我阿嫲信主其实是经历了几十年，他们有起起伏伏，但是很感恩我阿嫲，她是最拉尾，她是自己最终是选择离开偶像，但是而我阿婆她也都是经过了很多年的时间，她在美国里面去生活的时候，她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以至她临离开的时候，我记得我妈妈说、很开心，不是很开心的意思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个、安息礼拜，而是感到他说的、诗歌令他觉得很平安。在这一刻其实我妈妈她有很多的、有很多东西是令她放不低，以致到她是很多的情况她是未愿意去将她的生命去交给上帝。但是、我相信我的家族、他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总会有一天是归入上帝的名下，并且我们很知道、一个人的信主、究竟他这一刻是不是信主，不是代表他、一个就算一个不是信主的人，其实他们的生命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欣赏，我们去、接纳，甚至乎我们要去扶持他们，甚至乎有些事可能、他们对我们有成见，但我们可能也都有些事是我们对他们有成见。所以在这样的前提底下，无论我们身边的人究竟他们是信了主或者未信主，其实在他们的眼中这个的生命都是非常之矜贵，所以我们好好的珍惜和爱护他们，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好，最后呢送上一首的诗歌《向人传开》。这首诗歌呢讲出其实是英文的 Pass it on、是讲出呢很少的火花呢已经可以令到周围呢很温暖、所以我们留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小节、以致到我们的家人朋友都会看到耶稣是爱。变更